欢迎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以下文章题目是《哲学办不成的事》。写下西方哲学史的罗素，赋予哲学一个难以达成的使命：了解怎样和不确定性一起生活，而不会迟疑、不知所措。起舞的人生，直到当代也不缺乏追随者的哲学家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人生，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他看来，人生的虚无只能由艺术审美填充，生命终会陨落，不妨将这悲剧的人生视作审美对象。艺术长存，在跨越时间维度的审美互动中挥发生命之光。以这种人生观衡量，早于尼采一个世纪的歌德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典范之一。歌德强调，一个想在今生有所作为的人，就该让来世待在一边，在今世奋发有为。至于灵魂不朽，则是无所事事的贵妇们思考的事。他所创作的《浮士德》即体现了这一精神。他以孜孜不息的精神创作，才是永生的保障。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可惜他其实并不确信，他的害怕死亡是出了名的，从不出席友人葬礼，包括席勒的，甚至也不能面对妻子的临终时刻。在《浮士德》里，他也借弥菲斯特的讥讽，透露出心底的真实绝望。永恒的造化何补于我们？不过是把创造之物又投向虚无。如果上帝不存在，没有人能对生死保持超然。如果灵魂无从不朽，不管是起舞的人生，还是审美的人生，都突围不出虚无主义的雾霾。辜负的人生，中国古人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故归也。既然生命如野地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那么此生无论如何辉煌，最终岂不仍将变成黑白照片里的角色？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就借前赤壁赋质疑：汉末三国之时，曹操破荆州攻江陵，战船首尾相连千里，旗帜遮蔽整个天空，对江斟酒，把矛咏诗，可谓时代英雄。如今他又在哪里呢？于是浮生长恨欢与少，但醉生梦死也不能让人忘却自己的真实处境，即浮游于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因而幻想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最终不免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真正能慰藉人心的是超越生死局限，那只有靠永恒。苏东坡悟到这一点，而未止步于恨人生之如寄，反进阶到喜造物之无私。流水不断奔去，时际并没消逝，月亮时圆时缺，终究不增不减。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唯江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永恒的人生，小确幸是时尚网络用语，原出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指代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比如 摸摸口袋，发现里边居然有钱。电话响了，来电者正是自己刚才正想念的人。走到公车站，自己要乘的那班车恰好到了，小确幸的欣喜稍纵即逝。需要感恩岁月和珍惜当下的心才能敏感和捕捉到。所以村上春树认为，没有小确幸的人生犹如干巴巴的沙漠。然而面对不可知的岁月，我们毫无疑问地需要大确幸，指出生命的正确道路，使脚下的地步宽阔，脚不滑跌，而能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能安然居住。著名布道家葛培里曾说，环境改变了，问题改变了，但人心最深的需要没有改变，福音也从未改变。在中国云南萨营盘山区教堂的墙壁上，就有这样的诗句：滚滚成环苦无涯，茫茫世间难为家，我主教民一爱字，人间遍开幸福花。为此，历世历代的福音使者追随基督赴死的脚踪。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圣经的马里逊在书上写道，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之步道区域中。他在纽约换船前往中国时，职员对他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5000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马里逊答，我不能，但上帝能。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可以承受任何磨难。这话出自尼采，但他错失正途，反被数不胜数的基督徒证实。向印第安人宣扬福音的毕达卫如此向生命之主立志，请差遣我到世界的地极，差遣我到蛮荒之地的未得之民那里，领我离开世上一切的安逸，甚至差我送死，只要能服侍你并宣扬你的国度。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所有献身基督者的心声。飞行员圣特前往厄瓜多尔宣教并殉道，他生前说，不认识主的人会问我们为何浪费生命做宣教士，他们却忘了自己也在浪费生命。当一切灿烂辉煌的时光过去，他们却没能留下任何存到永恒的价值，能以证明那些曾经浪费的年岁。亲爱的读者朋友，活在当下虽然众口一词，但如何活在当下的选择却大相径庭。您希望活出怎样的当下呢？感谢收听号角约报朗读版，我是欧路德，愿上帝赐福给您。